也好二叔。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我这几个月资料收集起来，然后放在一个讲义里面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个人是以一个分享的心态跟大家来讲解，那不是说来教导我自己本人是没什么这个怎么讲呢？神学的这种观点啊，那我只能以一种分享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解说。OK，当你看到我的讲义的时候，你们可能很不习惯哦，因为我参与了很多图片，那么可能是我的右脑跟我的左脑比较的话，我的右脑的这个比较稍微思考力比较强一点，所以我喜欢看那个图片啊，我喜欢看图片来跟大家解释啊。也许我的这个工作吧，以前就是常常把图片画出来啊，才能够了解。那么我首先呢，跟大家讲解，我们是讲解这个约翰二书啊，这个1到13节。那么先来就是说跟大家解释，就是我参考的其实也就是教会给我们的这些这个参考的links 哦，那第一个就是，我也学习了这个周淑慧老师的这个读约纳法归纳法，还有这个Howard Hendrick，其实我们已经学过了。那我很感动，这个周淑慧她讲了一句话，我就非常感动，就是说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挖宝啊，那么就是要把这个宝贝一个一个把它挖出来。那么其实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什么挖宝挖了半天，好像都已经挖到云跟雾里面，我都已经很迷糊了。其实后来才想到，应该是往上挖，不是往下挖。哦，往上挖的话，这个应该是挖越来越高，越来越多。那往下挖的，不小心挖到无底坑里面去挖，那也很麻烦了。所以呢，这个他的感动给我就是挖宝的时候是要往上挖。那么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个他的这个教会里面，彭牧师给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其实都很有帮助，都很有帮助。那么我也运用了他们一些的这个讲解参与在我的这个讲义里面，所以呢，我讲义看起来是好像一个大杂烩哦。希望在这个乱中呢，可以取出来一些宝物哦。那么如果可以学到的话东西的话呢，我就是很感谢主了。那么主要是说这个图片呢，是从这两个网站里面找出来的。这两个网站对我来说，对这次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这第一个就是圣经图片表，它里面有很多关于旧约的那种图片的解说。尤其是我最近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图片，它就告诉我们一点一点的这个约为什么这个不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每个点，他们绕了40年，这个每个点他都有把它画出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一面读这个启示录，一面看图，我觉得是蛮这个 awarding 哦。那么我们就现在进入到约翰二书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其实这里个图片不是要讲跟大家分享说这个罗马帝国有多么的庞大哦。那么当然这个淡黄色的其实就是黄色了。那它是讲在主后的14年左右。那么耶稣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啊，那么罗马帝国就已经已经到已经全部都掠到西班牙去了。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粉红色的，那是在主后117年，那很可能就是在约翰都已经离世了，大部分的使徒都已经离世了，那个时候的版图是加上这个深红色的，淡粉色的，就是在这个控制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图片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图片，其实就是看到约翰一书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有这几个红点。当然抱歉了，因为这个图比较小，你可以自己把它放大。那么他们所这个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他们的互相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蛮接近的哦，蛮接近。如果你拿这个 譬如说这个 scale 来看的话，这个五的话其实是500公里，其实他们大概就是在每个地方可能在500到这个范围这个半径以内，所以当然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很远哦，可能很远。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讲到了这个拔摩岛拔摩岛应该是在这附近哦，这个老约翰在这里被等一下有一个大的图，大家可以看见。在这里被关注，那当然有人会说，就是有一些这个专家们在，其实也是在这个传说了，那是他先是在这个拔摩岛写完启示录之后呢，再回到以弗所的这个区域里面，再把约翰二书跟三书写完，那么约翰一书是先写出来的，OK，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耶路撒冷呢，已经这个圣殿呢，在主后呢70年已经被毁灭了。OK，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应该都是来自于一个同样的一个争论的这个环境里面啊。那么犹太信徒呢，散居各地，但是呢，还是要遵守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那福音其实早已经传到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呢，还有犹大全地呢。都和还有到这个撒玛利亚都已经传到罗马帝国的各个的角落了。OK，那么那个时候呢，世界各地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地，他们所可以到的地方啊，都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成长了。那这个是在当然这几段经文是有讲到，有一些 reference 里面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那么进入到主后80年代的时候呢？譬如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还有保罗、彼得更书信已经在一些的教会里面宣读了，因为这是在约翰一二三书之前，当然基督徒对这个罗马皇帝这个Nero 他是非常狂妄的，他逼迫了这个基督徒，那么之后呢，有陆陆续续几个都来那。到最后面，其实在这个窦弥田 （Domitian），他这个在这个时代的呢，是算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平静的日子。就是从尼禄王之后，到从这个主后81年到96年这12年，应该算是15年之间呢，这个日子呢还比较好过，对于基督徒来说。可是呢，到了这个90年代呢。他呢，开始呢，他又开始什么？一个自己的崇拜，就是Caesar 的一个崇拜，皇帝的一个崇拜。那么基督徒又开始受到这种严重的逼迫。但是呢，这已经是在约翰一二三书之后了。好，那在逼迫之前呢，对不起，在这个70年代90年代呢，这个政局就平静，教会所面临的什么呢？就多了另外一种敌人呢，那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异端就开始了，那么当然有异端开始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敌人。那有基督教呢，那就有异端了。如果讲准确一点，其实说实在的，有正的信，那我当然把这个正的信把它改成真哦，红色的字，真信就有迷信。那这个异端呢，就慢慢的就什么，从这个诺斯底主义也是一样的成长了。那对于诺斯底的主义这个一个稍微的讲解呢，我们可以你们可以在我第二个礼拜的这个信息里面这个讲义里面可以去看，在附录是算是附录二，那它会有一些我会把一些资料，我已经把一些资料收集起来给大家来分享，之后你可以看参考不是很，我只是在这个 paraphrase 一部分不是说把它全部的细节讲出来，我们重点不是在学习诺斯底主义，而是学习我们的神的话语。那么之后呢，那个时候因为罗马帝国这20年之间呢，罗马帝国的版图是扩大的，那稳定的局势，那罗马大道，还有任何的这种交通的工具，其实说实在那时候已经很方便了。那么传福音呢，也一样的迅速的这个传播。可是呢，那时候旅馆呢、旅店呢， 不多，很少。但是旅店里面，其实大家也知道，名声不是很差，很差，很差。设备也不像今天的那么便利。那么接待信徒跟主仆的时候呢，变成一个什么圣公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使徒们呢，保罗啊、彼得呢，其实就常常鼓励这个基督徒呢能够接待传道士这个是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记载的。可是呢，这种接待呢也很容易呢被这个什么这个异端呢利用。那这些话语呢，其实解释呢是从这个中华圣经的教育的协会里面他们的资料里面所提出来的。这张图片其实就跟大家讲，其实这是启示录所记载的这个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那其中以弗所，约翰二书呢，在这个四维的这个教会里面或是甚至于这个这个怎么讲家庭教会家庭教会里面这个区域为主。那么你也看到提摩岛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岛屿那个时候，这个老约翰是被关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他们这个全部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你看这个 scale 在右下角的话，其实拔摩岛离土耳其的这个西，应该算是西南部的话，是不是那么远？但是那个时候比起来的话，是至少70公里。也是相当远的一个地方，拔摩岛其实这是放大的，没有那么大。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么一点。那再看到以弗所，在爱琴岛，所以这个地方，是现今的土耳其。重点是给你们看这个图片是什么呢？是要了解，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地理的关系。那讲到什么呢？讲到前面的话，就是说。导致这个什么原因啊？导致这个福音能够传开来啊？那是有几个因素。对，当然，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好客他们要去接受这些传道士到他们的家里面去。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还有1章，还有6章都鼓励要行善事，接受这些教师们。那么，在约翰福音，对不起，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三书的时候呢，也有讲到，约翰呢也其实赞扬和鼓励那些传教士要支持这些人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了罗马帝国的这个强大，他的这个道路呢修得很好。其实当初有一句话嘛，其实大家都知道，条条道路通罗马。那同样的，福音传得快，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个，异端呢也是借用的这个同样的方式呢，反而我们的信徒们被这个异端呢，所利用了。那么现在讲到约翰二书跟三书之间的一些重要性特征约翰二书呢，三书其实都是少于300多个字，我只是做一个参考，因为我还真的是没有看过希腊字的这个圣经，所以只能够接受。所以你在这里看的话，这边的这位，这是圣经综合解说解读的时候，他们讲到就是约翰写这本约翰二书跟三书是在98年之后，就由此可见他们是相信，约翰是去了拔摩岛之后写完启示录之后呢，才写约翰二书跟三书。那这个其实我不想跟大家来制造一些很多的这种迷惑，说哦，到底是谁写的，或者是什么时候写的？其实这些跟大家参考，就是说很多不同的解经专家呢，他们想法看法其实说实在，真的都不一致哦。那么甚至于有人说，这本书不是使徒约翰写的，而是什么长老约翰长老约翰不是使徒约翰。那只是说大家能够来做一个参考，来做个比喻。其实阅读约翰二书的时候，自己可以去 make assessment，就是到底是谁写的或者是什么时候写的。其实真的重不重要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是重要的。但是什么时候写， 真的蹲基本来说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差个前面跟后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的话，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不是重要，但是谁写的，我觉得是比较重要，比较重要。但是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说这都是使徒约翰写的，只是说时间不大一样，不大一样。那么刚刚讲过启示录先写，然后才写到约翰一二三书，这是这位整个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对不起，圣经综合解读所提出来的一个建议。那么认为约翰福音写的最早在主后85年到90年，其实也不早，我觉得应该更早。那么，其实是约翰一二三书哦。那约翰二书跟三书有什么 significant 啊？有什么重要性？其实在这个新约里面，其实只有六本，六，对不起，六封信是写给个人的信，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约翰二，还有约翰三书。那其中呢，只有腓利门书是讲到私人的事情。那我请大家哦，那腓利门书。怎么讲私人的事情？有没有人记得？
腓利门书哈，就是那个保罗替那个从一个以开头，等于说做一个起开头，就是说他是以替那个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吧。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什么？谁
他是一
是
个逃奴，一个奴隶逃，大概犯了什么错误，然后逃走了，犯了。
？Amen，OK，非常好，谢谢。其他呢，就是讲到什么，就是关于跟这个教会还有圣公有关的这些书信啊。那么现在就讲到作者，OK，讲了半天，讲到作者。那其实刚刚讲到的有两个说法哦，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本书的约翰二书的语气和目的呢，跟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相似。因为我刚刚提到，约翰二书其实应该是跟约翰二书应该是跟约翰一书还有约翰三书一起来阅读的话，你就了解说哦，为什么大家会比较认同说这个是约翰福音，约翰不对不起，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OK，因为等一下也知道，就是我会把结构跟大家分享，其实真的是蛮相似的。虽然有人会说，哦，对不起哦，因为。没有写，他没有写名字出来，他只写了长老。那么第二个讲法就是说，做长老的约翰所写的。那么回到刚刚讲的这个约翰，这个使徒约翰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使徒约翰年纪比较老了，OK，比较晚年的时候了，好，那么自然呢，他自己可以称呼他自己是长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推测，因为。使徒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也自己称为做长老了，在彼得前书里面有5章的时候也有讲到这句话，OK，所以呢，其实也是可以暗示怎么样呢？这些老一辈的使徒们年老的时候呢，他们改变他们也可能说实在一点哦，就是走可能走不动了没有办法 travel，所以他们就改变工作的性质呢，就在教会里面做牧养教会的一些工作。就做成长老的功能，你大家都知道，等一下也会讲到。OK，长老的职责是什么？在教会里面。那么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如果这样推测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当然有些人呢，很直接就说：“哦，对不起哦，他根本就没有说出来他是长老啊，对不起，他没有说出他是约翰，名字约翰没有说出来，所以不应该讲是一口否。”一口认定，就是说他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但是呢，有些牧师呢，还有一些这个解经专家呢，就什么就反驳这个想法跟看法，就是说，如果约翰这位做长老的约翰哦，在圣经里面别处哦，其实根本没有听过他的名字，OK，那他的地位还有说法这个口气呢、口吻呢、属灵的造诣啊，却又与这个使徒约翰呢。不相上下，所以这种人物如果真的存在在圣经里面的话，是蛮什么难以相信的，因为应该是不可能了，在这个情况里面。 那这句话呢，其实说实在是这个分析，这个陈中道牧师所讲的哦，那我觉得说是蛮有这个意思的哦，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真的是如果想想看，还真的是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这个使徒约翰来比哦，而且他的位置跟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这个他是耶稣基督，应该算是最喜爱的一位门徒哦。那么，如果还有另外一个长老约翰可以跟他来比的话，那还真是比不了的。
Adi，我可以问个问题
当然可以啊。
吗？就是他们不确定是哪个约翰。问题是我刚刚看了一下，真的三个书都没有说他的名字是约翰。究竟他们怎么知道这个作者，不管是哪个约翰，他怎么知道名字是约翰呢？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没有知道是约翰，所以他们也是一样的，也是在推测，哦，这个就是一个约翰啊，那这个长老也是长老，那就可能那个时候有这么说法，就是记载上面是有一个人物是一位约翰，但是他也是长老，所以他们就把他的名字给放在这个就是说写这个书信的一个主要的一位人物。那么这么多年，其实在历史上面还真的是没有人能够确认。那确认的方式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等一下也可以看到，因为我个人也是借着何牧师的他的这个写出来的目的，还有这个结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说，其实是蛮相似的，跟这个约翰一书。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也是确认。我个人是确认应该也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么其他另外一个人的讲法呢，就是长老约翰，那还真的是很多人都不是很认同的哦。那么你可以看下面这段话，就是说的哦，如果第二封信跟约翰福音有一个大的相似，其实就有很多相反的对比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约翰呢，他讲的是约翰使徒约翰哦，他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他常常用相反的对比来说明，这跟现代所提倡的这个相对论呢是不一样。那什么是现代所提倡的相对论呢？其实也跟我们现在一样哦，就相对论呢，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全看个人的想法跟个人的看法跟想法，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黑白之分。每一件事情都是灰色的，现在的社会就是抱着相对的想法，大家必须要看到，必要看到，圣经其实也是一本黑白分明的，这个约翰看事情呢，不是生就是死，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真理就是谎言，不是爱就是恨，不是公义就是不法，不是上帝的儿子就是撒旦的女儿。不是爱天父，就是爱世界，这些都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的，没有第三种立场，没有灰色的地带，所以呢，也没有所谓的中间的地带，不是行在光中，就是行在黑暗中。当然，最大的对比就是天堂与地狱，没有别的去处，每个人不是往天堂，就是往地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三卷书呢，书信是的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因为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这是他思考的方式。这些话语呢，是大卫·波森他所做的一个鉴定，那么也确认了这个约翰呢是黑白分明的。OK，那么之后呢，这个图片呢，其实有一个一同的，就是跟这个彼得、保罗、约翰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的神给他们的工作，那么其实都已经写在上面了。彼得是传福音，那他的指示，那保罗是建造教会约翰是矫正偏差。我们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阅读很清楚神给约翰的这种 末世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信徒们，他们蒙召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在撒网，一个在捕网。我说实在的，我还真的是不懂什么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可能是在修网吧。在约翰那个时候在修补修这个渔网，那么彼得是刚好在去捕鱼的时候，在被这个耶稣蒙召。那个时候的工作，那个时候的工作，撒网的工作，他是正在做撒，就在钓鱼啊捕鱼的时候被蒙召了。保罗蒙召的时候工作其实是支帐篷。OK， 彼得保罗在这个70年主后70年的以前殉道了，那么圣殿呢被毁了。可是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信的时候，耶稣就警惕我们有这个冒他的名来的欺骗我们的，迷惑我们的。那到了这个保罗书信也有，保罗也提出来，在这个哥罗西书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些主义呢，这些信这种谬论的这些人，其实就是他的什么，他的表，他的这个description， 他是说世上的小学啊，你们不要去信啊。那个时候是在60年到62年这个AD 啊，就是在这个主后。那之后呢，在这个Thessalonian 的后二书的时候，铁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保罗又次的他什么讲的就比较重了。但是呢，他是先这个书呢是先写的，他什么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沉沦之子。OK， 就其实就讲到，好像是讲到一个人。OK， 其实是讲到什么？他就是撒旦，因为他什么？他要跟自己称为神。OK， 他是抵挡主的啊，高抬自己。彼得后书开始，彼得又说了，他讲到什么？不同的名字哦，以前是叫做假先知，现在呢，还有将来呢，必有假师父。OK， 为什么会陷害人？这就是陷害人的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就可能就回到我们约翰二书这个，我们单独介入到人家的这个什么，就家庭的这个教会里面。那个彼得时候在应该是在64、68这个主后的时候所写的。OK，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呢？其实我感觉就是这些异端呢，其实就是像现在的这个病毒一样，就像 COVID-19 一样，他们都会慢慢的 mutate。 那 COVID-19 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这个什么 Delta variant。 那 Delta variant 在不同时间又什么，又变成什么 Omicron。 那 Omicron 之后呢又变成什么呢，我们不晓得。那么约翰二书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好像在打这个，前面这个约翰一书是打了一个防疫针一样，那约翰二书呢是打的是第二个的 booster shot 啊，给你们一个打一个强力的一个 booster， 叫你们去好的要怎么样去防御这些virus， 就是这个异端了。那么当然约翰三书呢，这个下一次这个我这次帮你们大家打这个 booster， 那下一次是这个 Wayne 啊帮你们打那个第二个这个 booster shot， 就是约翰三书。那么主要提到就是说这个 virus 这个异端呢，从这么多年代呢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迷惑我们的基督徒，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耶稣基督。现在也有以前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注意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受信者。其实这个我个人呢，就是第一段话做长老写这个蒙拣选的这个太太写给这个书信的时候，我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到底是写给谁的，是谁写的。那么总结呢，其实有两种说法这个收信的是蒙拣选的太太，一个就是真的就是蒙拣选的一位太太写给一位女士的一个就是姐妹，写给姐妹，那么称呼她为太太。但是呢也有人说呢，但是这个圣经翻译的时候呢，在 中文的圣经有那些小字，它有一个括弧说太太或做教会，哦，因为大家可能圣经上面有这么讲，所以呢，有人以为是指教会。OK， 没有错，他们讲的就是说太太原文是 Kyria， 哦，是当时妇女通用的名字，哦，在新约的这个圣经里面，通常是以指教会的字 ，Ecclesia 是不一样的，哦，啊，不一样的。那么有人是说太太，有人说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哦，约翰也讲称为什么？称为这个教会呢？是直接称为教会，他并没有用太太。所以呢，大家反来覆去，到底是写给教会还是写给太太？哦，这个呢，到今天呢，大家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定哦。那么，我个人经过哦，当然我不要先不要讲，那我要往下面讲。那么蒙拣选的太太呢，就是一位名字叫可利亚的太太 ，OK， 而不是蒙拣选了，因为他是讲的这个上面的一个字词，就是 Kyria，OK。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什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蒙拣选的教会，大家都有不少的圣经学者这个支持啊。那么，对于个人还有或是教会全体都可以适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字词，就是被拣选的太太或是被拣选的教会，都可以接受。因为什么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个对不起，哥林多教会被形容所许配的这个基督的这个心腹，哦，教会也可以形容成一位女士，一位心腹。那么在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有讲到，在巴比伦的时候蒙拣选的也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在启示录也有讲过，讲到什么羔羊的婚宴。另外一个重点呢，其实要因为比较重要的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Hosea， OK， 二章十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哦，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这段经文呢，对我来说蛮有感动，因为这句话其实会到约翰二书的时候，等一下看约翰二书的时候，在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哦，讲到这个恩惠啊，怜悯跟这个平安了，啊。我觉得其实神啊是用他的属性、他的品质来用聘金来聘请我们为他的妻子。那么不是用金银财宝啊，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而让给我们，当我们接受他的仁义、公平、慈爱的时候，我们什么就属于他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等一下，因为会讲到这个约翰二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替我来解释。OK， 那么所以呢，讲来讲去呢，一个讲法就是蒙拣选的太太，一个讲法就是蒙拣选的教会，都可以 apply。那当然是可以，因为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因为老约翰在启示录有提到过， OK， 他可以这样子来。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要这样想？其实可能是因为他想要比较有点隐秘性，他可能个人的这个个性，他不愿意把他的名字，或他可能至于比较属于这种谦卑型的，他不愿意把这个名字啊或者写的这个很明确，但是在收信的这个者的跟他这个写信者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他们都互相知道互相是谁，可能都非常认识的很要，可能算是很要好一位姐妹，或是很 close 的一个教会。
Eddie， 我有问题，
请说。
我对圣经了解不是这么清楚，但是今天你提到的就是约翰二书跟三书的这个作者嘛，那所以说在这边我来又就是看到词义来看的话，蒙拣选的太太还是蒙拣选还是教会，如果光是按照子看的话，应该是太太，因为如果在看这个启示录里面他就直接称教会了，所以说 蒙拣选的太太不可能是，如果是作者就是约翰，老约翰的话，那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蒙拣选的太太就是太太，就是 lady， 但并不是教会，这样子的话才会感觉是连贯性，这样才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你不是一个问题了，你是在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跟看法了，对不对？
对。
好 ，OK， 非常好。
也算是想法，也是我的看法，也算是问题。
很好，很好。其实你的想法看法是跟 David Paulson 是一样的。哦，那他说这就是一位姐妹哦，就是一位太太哦，不用再讲那么多了。那当然有很多专家就不，他就会把这个imply 到这个我们耶稣基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哦，是不是？所以呢，他就会很多人就会用这个太太来做对不起，用这个教会来做一个比喻。OK， 你的分享很好。那么还有没有人有问题还要分享的？那我请问。这样子好了，我讲了已经讲了很多，那我就请问，就是说，像譬如说，我看哦，我可以惹得起谁啊？许英好了，许英，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你现在认同是怎么样？
就是字面上这样读呀。我个人虽然没有去查，各种就是你说的有不同的说法，可是如果以我这样读圣经，我也会直译，因为我觉得。约翰应该没有必要特别把它形容的、隐藏含义让人看不懂吧，所以既然我可以讲到说他写信就是给某一位姐妹还有他的儿女，那我就会以这样来解释。如果我在灵里能接受，我应该不会觉得这么明白的字还要有好多隐藏的意义，就是呀，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会觉得约翰需要把它写得很复杂，让人家看不懂。
那我再问你，如果这个是你觉得是太太或是教会的话，两个收信者都可以去 imply 吗？都可以接受吗？应该都可以。
我觉得他这边如果会 apply 到教会，是因为其实每一封书信或者一些教导不但是对于当事人，也可以 apply 在每一个属神的子女和孩子都是可以的，这是我的看法。就像我们在看那个腓利门讲到阿尼西姆，可是这里面也可以有很多的含义啊，引申啊，就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说的。
好的，
这个是很 OK 的。
好的，其实都这个经文都应该可以去介入到我们不管是女士太太或是教会，因为都教会里面是什么，都是一群蒙拣选的信徒嘛，是不是？所以应该两方面都可以，都这个书信都可以去apply 到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收信者。 OK， 那么
Hey Eddie, I got a question.
Oh no, okay, go ahead.
Why did I not mention about brother? Only mention about sister.
Oh, oh. Yeah, I think in a way that I think both sisters already explained. They think that this letter is actually written directly to a chosen lady. Okay? Or it's directly written to a chosen church. It's as a group.Why is it says a church as a lady? Because we mentioned in the Revelation, we also mentioned in the First Corinthian, that described the church will be the newlywed to Christ when he comes back. There's a description.For the church as a newly, I guess it's bride, okay, to Christ. That's why it applied to female in this case.
Yeah, a little bit, but inside the content actually also apply to the brother. The teaching also good for the brother too, you know. If you're talking about meant to be teaching the whole church, that means it's the is not a brother or sister, it's for everyone. In
it, it is. I, as I say, that it both apply to one singular sister or a group of chosen brother and sister, because if you read later, the few words later, it says, and her what? Right here. 和他的儿女, and her children. They all in the whole entire, either in the family or in the church.
Okay.
Is that okay?
Yeah, look like the sister have a special role from John.
Right, they must know each other.
The role is different, okay. Different than brother.
所以可利亚太太她有她的儿女，那她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位是可利亚太太是一位寡妇哦，她的父亲这些儿女呢，他们小孩子都走了，OK，不是她的父亲走了，孩子留下来的，OK，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地的信徒们，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们，哦，那这边就是一些解说哦，为什么会讲到说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们，哦，这个为什么讲说是一个。 就刚刚Alan问的说，为什么是一个不是brother，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的？OK，那这里有解说，我不用再讲了，因为这个其实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讲。那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在传扬基督的这个人呢，必须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如同木匠墨斗笔。 直笔直不偏差，OK。那么，这个重点是什么？凡跟这个传异端的人呢的罪呢有份的话，是必一同受刑的。所、so, 以同谋跟共谋其实是一样的，都要受到刑罚，OK。 那传异端的人罪是明显的，那先到审判台前，那有份跟他们的罪人呢？ 的人呢，也不能隐藏，也一样的会受到一样的审判。那这一点是老约翰要在提醒，在这个约翰二书提醒我们的。那么这些经文呢，其实我们你们到时候可以去好好的去观看啊，因为其实讲到经文是说我们的神是有这个亲眼。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生命之道，是我们的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见的，是我们看见的，亲眼摸过的，亲眼看见的，看过的，摸过的，是多天使也做见证的。这个很多人也做过见证的，耶稣基督也帮我们做过见证的。OK， 那么呢？那但是这个异端呢，其实在这里是讲到什么？耶稣是一个灵，是一个隐幻幻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身体。 所以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么今天的我们世界上的问题呢，其实是什么？是一个对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的这种认识，其实根本不愿意去接受，觉得就是一个空的。那么这里讲到罪，那我们其实是反过来的，我们讲的就是说与神相交就没有罪，如果说。 不行的话，人在罪里黑暗行的话，那什么是说谎的？那但是在诺斯底主义呢，是他们什么？他们对罪是身体的这种纵欲的这种生活，是没有关系的。那灵呢？灵跟身体呢是分开的。那灵是直接跟神有关系的，所以呢，他们非常超越。所以等到我们学习这个约翰二书的话语的时候呢，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老约翰为什么警惕。 在讽刺这个虐势主义的想法看法，比如说他们的想法看法是超越我们的神，超越我们耶稣基督，那这是非常这个一个谬论了。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我们实在是活在因为是没有认识神嘛，其实时时刻刻是活在这个罪中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析了。那么我觉得说应该跟大家稍微提一提就知道这个十三节的经文他们将会如何的这个解说。那这个图片是从慢慢我们慢慢进入到经文了，所以这个给我一些时间，我时间也不多了，我只有半个钟头，是不是？ 那么这个在圣经网络站所拿到的一个图片啊，我就稍微帮这个约翰二书跟三书一起讲解一下，好吧？那约翰二书、三书还是在讲彼此相爱，彼此相爱。OK， 那我就来问人了哦。那既然我看到 Vicky， 刚刚那我请问你，记不记得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彼此相爱是以什么为主？彼此相爱，
你不是说问约翰一书神就是爱啊？
阿门。OK， 神就是爱。好，
我
在神的爱里面彼此相爱。好，讲到了在彼此相爱里面，就是在这个黄色的圈子里面。那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他的话的箭头，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我说了，我比较喜欢看图片，我比较看得懂哦。那么这个黄色就是彼此相爱。OK， 但是如果超越了彼此相爱，这个超越出来了 ，OK， 那就是什么？不是在什么神的爱里面彼此相爱，你的行为呢，就是什么？在约翰二书里面就是什么传异端的了？哦，这个绿色的，在彼此相爱的范围，真理的，当然我不要讲真理是有范围的，其实真理是没有什么范围，神太大了 ，OK。那么只是说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比神的真理还要超越啊，所以想到一个什么超过教训。这个老约翰就是这样在写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警惕我们不要去学习这种超过教训的这种想法跟看法。这个的图片就是讲解约翰二书，我们不要超越什么神的教训，应该留在这个彼此相爱的里面，这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解说。那反过来看，当然我不好意思啊，讲到约翰三书，我们这个黄色是彼此相爱，但是呢，突然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把这个彼此相爱缩小了，变成什么？分门结党了，就什么？就是自己去定义这个，用自己的想法看法定义什么是彼此相爱的。那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教会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当然，我已经跳到这个约翰三书了，我不应该这么做了，但是我稍微就是讲一点，有没有人愿意可以分享说这两个可不可以举一个实在的例子？
我来讲两个例子。
我看不懂图，
你看不懂图。
我会讲一下，我是王慧莹，我要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自己本身是在奥兰多，我们奥兰多有最早的时候只有一个教会，中华教会。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教会里面也就100多个人。然后最后呢，他们又去买了一块地，又做了另外一个教会，所以就觉得很怪，因为这两个教会之间的距离不远，大概只有开车20分钟，人并不多，有需要这个，就是说，总共参加教会的人不到200个人，需要有两个教会吗？这是我在我们 local 的。然后第二个呢？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听到 Sylvia 的见证，我不晓得这，因为我只是听到他参加那个台湾的那个见证，那就是讲说玛丽兰就是我们这个 MGC 的教会是3年前成立的，从原来的一个教会里面这样子分开来的，所以我就讲把我听到的，这个我不晓得，但是我说我们 local 的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人数并不多，就我自己认为是没有必要就变成有两个教会，那是大概就是这就是我的想法啦，因为我本身并不晓得是为什么需要人数不多，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去浪费这个物资，要用到两个教会的人去服侍200不到信徒零，就是参加教会的人连200个人都不到，就这样子。好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教导我也是想要有一点点那个 Echo 慧颖讲的话哈、哦，那个我会认为这边讲到的基督徒的分门结党哈、哦，跟教会有没有在多大地域里面建几个，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不管他们是职堂或者人数多或少，在多少，这个有点在算这个统计啦，统计学要看的地理位置需要多少，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无关。我会认为他这边讲的分门结党哈、哦，比较是中心思想的分门别派。就像我们说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哦，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谁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属基督的哈、哦，不属于任何一个你比较觉得可以迎合或比较接受的一个跟随者哈、哦，都不属于这些。那这边提到的分门结党，应该比较指的就是当我们没有定睛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是耶稣哈、哦，不是人的话，那就很容易分门结党，结成一个派啊，一个组啊，比较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个人对这边的理解啊。可是呢，对于这两个图哈、哦，其实我可能跟 Vicky 刚刚提到的也有一点一样，我也是有一点疑问，我也不太看得懂这个图。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像这个约翰二书左边的这个图，我就在想，suppose 一般我们把大圆包小圆哈、哦，应该还是有包含的意义。比如说，它整个大圆是指什么？指整个传异端者吗？然后中间也有一些是彼此相爱的吗？哎呀，我会变成我不太知道怎么去解释这张图。反倒是右边这边还有一点可以解释，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哦，中间有一些人他们的彼此相爱，爱到自己变成分门结党了。那分门结党就很危险，因为他们的中心可能不是因着耶稣哈，而是常常是因为人的关系。那这个有时候是要很小心的。那这是我对这个图，我也是有一点这种疑问啦。这是我的分享。
好，非常好。
Ready？
我在没有，我赶快讲一下，我再跟那个我 ，I'll come back to you, Vicky. OK， 我再次讲一下，就是说。你们要注意，就是说这个是传异端的哦，就是讲到诺斯底主义，他们把自己讲了什么超越了，他们认为他们超越了这个神的这个爱，就是其实彼此像刚刚 Vicky 讲神就是爱，他们把他们讲得很大，超过的是什么？当然你刚刚讲到什么好像看起来就是说一个包容性的，其实我刚刚说了，我们的神是实在是you know enormous, tremendous, OK， 他没有办法去，就像这个异端者就可以说哦，我们可以超越他，所以这个图是这个意思，有一个超越的一个看法，就是包在比我们的这个彼此相爱还要大，那是其实就是错误的想法，就是一个异端了。有任何人传你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就已经是错误的，就是彼此相爱，那这个就是神的爱 ，OK。那我不用讲第三，因为我讲的话那个万一就到时候就没得讲了。那么好 Vicky， 你在回应，你要想分享
刚才举一个例子，我这个图我想我看懂了，就是说大家都是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但是逐渐我举个最浅，例如说我们早上有一群开始参加晨更哦，有一小群的人晨更，然后就晨更晨更晨更，感情特别的好，时时刻刻的分享特别的 close， 然后我们又开始慢慢觉得啊，我们自己好像是比其他的基督徒，我只是举例啊，分享好像棒了一点，我们就是比较高级的基督徒的。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第一个这个扁砖这个图的彼此相爱，我们本来就不相爱，可是我们这一个小小的 group 好像更加的strong。你知道吗？然后就又好像我们更相爱，然后逐渐的就会这就错误了，然后逐渐的就会偏向了，就分门结党了，或是自以为是的高傲了、然后根据这一个的话，我想回应到这个太太，我想是指太太，并不是教会，因为女人比因为约翰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说假教师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然后很多门徒们，基督徒们会开放他的家来接待啊，然后来传讲福音啊，来自己在家。多半做这种事情的人是姐妹比较多，有个丈夫，然后姐妹，因为姐妹要打开门要烧饭啊，要接待啊，多半是好像太太怎么做这种事情嘛，对不对？而你知道女性妇女的比较容易被骗，妇女比较情感用事，可能比较容易被那些口齿伶俐的那些传讲异端的那些人可能蒙蔽了，就不容易受骗了，上当了。因为我根据您后来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前面指的是女性，是 sister 的意思，是姐妹啦。不过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不管是男的女的姐妹还是教堂，反正他这张书信主要告诉我们的是要彼此相爱，他的真理在这里。所以好，我讲完了，不但对不起浪费太多时间。
Eddie,
yes.
Can I try to interpret your diagram? Love each other, right? It goes both ways. It's not only one way. Somebody you love someone, the other person never love you back. Look like the term you love each other, right? And also I look at your diagram. On the left hand side, the small one,It looks like it's on the right-hand side is a big one. They are the same subset, right? The same circle. You see
yes,
the color?
The yellow one is the same size, yes.
Right. So they are the... So if we love each other, if we have some condition, supposed to be, you have different view. I don't agree with you. If you based on a lot of... attachment or baggage to determine you love that person or you're ignoring that person. So look like on the right hand side, if you try to do more too much, you have baggage. Then that means you're excluding someone is not on your, have the same view, what you look at the issue or something, you know,building a church, you know, the physical church, you know, how they invest money or whatever, any issue, they don't agree. They don't, I don't care about you. So love each other should not have any condition. So on the left-hand side, as a, you know, accept a non-believer outside or Yiduan, that means within the Christian,You know, we love each other should have no condition. We love each other, should not based on something else. So if we stay in that, you know, when we love someone, take out all baggage before you love someone. Don't try to, they don't agree with me. You know, they argue with me all the time.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you should just love. So love supposed to be,we learn from the Jesus, you know. Sometimes we do wrong things. Jesus still love us. So that's why I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diagram.
既然大家讨论这个图哈，我们要不要对照这个几节的经文啊？这个解释他这，我也看了这个圣经简报站他这段录像哈。那他是把这两本书的主题用这个图，其实画的蛮简洁的哈。那我们对照一下经文可能就更清楚了。那这里有三种颜色，黄色、粉红色和绿色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有三种人啊，一种人身上可以贴上绿色标签，一种人贴上这个黄色，一种贴上粉色啊。我们看约翰二书的第十节第十一节。约翰二书的十节十一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好，这里说若有人到你们这里哈，那我们先看你们是什么颜色的基督徒啊？如果用绿色、黄色和粉色，你们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黄色，
黄色。对了呀， yeah,
你们是，
这是在我们彼此相爱的范围内的哈。
嗯，
那。若有人，这个有人不要接待他的这个他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
绿色，
绿色的。 为什么不要接待他？
因为他是传异端者。
对了，这是第一左边这个图所讲的意思。
嗯，
就是如果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而且他是讲异端的，他要拉人把这个黄色把它变颜色哈、啊，拉成绿色，那你千万不要接待他哈、啊。所以这是、约翰二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好，我们再看约翰三书的第九节哈、啊。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匪不接待我们。好，约翰点名了，点这个丢特匪了、嗯、丢特匪是在教会里面而且可能是负责的哈，好为首、嗯、啊，他喜欢这个在教会里面说话算了数哈，掌权的哈。那他做了一件事情、嗯、这个丢特匪的颜色你要贴标签贴成什么颜色？
粉色。
对了，他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呢不接待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这个使徒，哎，连约翰的同工他都不接待，他们好像把这个教会的范围缩小了啊，约翰不能进到他们那个范围里面去。那这个呢是约翰三书要提醒人的啊，不要这个自成一体啊，分门结党啊，本来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人，结果他们去不接待哈、啊。所以跟前面慧颖讲的那两个例子呢可能有一点不同呀。这个教会里面因为各样的问题产生这个一些问题啊，然后分成两个教会。他这里不是讲这个问题。刚才这个 Vicky 举那个例子就是，哎，我们早晨在一起灵修，我们好像花时间比较多这一群人，但是我们并没有排斥别人，对不对？我们还是 open 的，任何人进来，我们这个范围没有缩小啊，这个门是敞开的，所有人要进来我们都接待的。就像使徒约翰一样，他也不是每次都要去约翰三书的教会，对不对？但是只要他去，这个教会是向他敞开的，接待他，那就没有违反这个原则，对不对？你就不能把它贴成这个别的颜色哈、啊，我们都是同样颜色的啊。那可能有进有出，但是呢，我们始终是敞开的啊，只要是在主里面的，我们都接纳。但是约翰二书讲的说你要小心哈，主之外的不是属于主这个身体里面的你千万不要接纳啊，连接他们到家问安都不可以啊。所以这是这张图要讲。
哦，谢谢帮我牧师帮我注解，我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不清楚。
我不是很喜欢这张图，因为如果没有解释的话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在基督徒里面只有分门结党的人才会彼此相爱，然后在传异端者里面只有基督徒会彼此相爱。如果没有解说的话，我就这样理解。所以我觉得凡是能够产生歧义的图最好不要用。
好的，我接受你的这个建议啊，以后我都不要用图了。
艾莉，我刚才我有举手，在何牧师在讲解之前我已经举手了。
好的，
我先要讲一下，我要讲一下我今天刚才发表的我的看法，我要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还是想了，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要学雅各书一到十九章，第一章十九节，慢慢的说，我在所有的事情我还没有看懂之前，我就这样子就是乱加的去做出一些看法是很不对的。那我还要给自己一个 excuse， 是因为你这个图里面上面写的分门结党者，如果说没有牧师去这样子讲解的话，你光看这个字义的时候你就想到是说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机构里面，就是有人就是他要做他的想法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然后最后他就是就自己又到别的地方去，就是等于说是又到就反正就是造成一些分裂了。但是我讲我刚才做的这些讲的这些话这些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我在所有的事情没有听清楚之前就是乱发就是随便的讲一些这些我觉得不对，所以我还是要继续的去学慢慢的说。但是基督教里面主耶稣讲了很多，只要是忏悔学会 repent， 你知道自己哪里做不好以后不要再犯了。所以我今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下次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随便乱加的发言。
其实我觉得慧莹很好哎，你就是因为觉得很 comfortable， 而且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呀。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的解释都是是对的，但是很谢谢你把你的想法分享出来，我们才可以有多一点的讨论，有更正确的修正。你还是要勇敢的分享。
我刚刚一开始也是说了，我说我的右脑大概比我的左脑比较快一点，所以我看图片的话比较容易。那当然我今天也是借的，因为我在带嘛，所以我用我比较容易带的东西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如果呵呵没有想到这个反应还有那么极端的话，很对不起啊，就跟我也跟慧莹学，那就请大家原谅我啊，以后我不用图片了。OK，
不会不会啊，
真的是
不会啊，
这个没有关系，也以后也可以不用带四个茶巾了，对不对？我觉得也大家也是一起来学习嘛。那好，我现在介入到这个约翰一书跟二书的结构，我把它并在一起。那么也是借用上这个一次的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结构啊，来做分享啊。那也是接着何牧师他做的这个结构。那么二书是红色的字啊，那么在这个问候前引的时候是一到三节。那么我把这个约翰二书的对我来说的这个感动的这个词啊，就把它写进去了。其实就是约翰一书呢是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是有五个条件啊，在这个三章到五章。那么那在光中行呢有四个条件啊，其实跟这个结构上面呢都一到四呢都是有相似的地方，是联合在一起的。好，那么我的这个感动是说活出蒙拣选儿女的样式啊，我用的是这个词。那么那第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约翰二书是只有十三节，那么约翰一书呢有五章，五章里面讲出来活出神女儿女的样式。那还有在光中行，但是呢约翰二书里面是什么，只有十三节。所以我是用节跟这个章数了来这个做一个比较。那么当然这个可能是比较非常的这个aggressive 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就讲到蒙拣选儿女的样式呢，第一个就是不要犯罪。那可能是在这个很确认了，就是在十节到十一节里面，那么有讲到这些不犯罪的这个例子。那么要遵守主道啊，要遵行，要照行，要当行，在第四节讲到了 ，OK， 跟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第三章到十节到二十四节是相似的。那要分别世上的灵，就是第四章的一到六节。那么在约翰二书呢，是只有第七段 ，OK， 那要有爱，在这个约翰二书呢是五章，对不起，五节到六节 ，OK， 那要什么？要借着得胜的信心啊，当然是没有讲得胜，但是要保持信心，要持守，哦，要坚持，那是第九节到第八节到第九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也是刚刚提过的，就是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从这个结构里面，还有下面所讲的六个目的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约翰二书其实就是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那重不重要呢？其实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约翰是这个使徒写的，所以这个他的目的是相似的。在这个目的里面呢，其实我有应该是附录吧，附录应该算是附录一。那么大家可以回到这个有机会的话到第二周的这个讲义里面，在最后面就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呢其实不需要再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有没有讲到团契的关系，有第一章一节的时候，在一书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我们的要在这个团契也在耶稣基督里相交的话，可以让什么，让我们的喜乐充足。所以十二节十二段的十二节的 A A 半段跟这个 B 半段其实都讲到，还有第八节也有讲到这个喜乐满足啊，喜乐充足。那不犯罪，不犯罪，保持圣洁。同样的，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都有讲到，其实目的是很相似。从这个 Dr. Henry 来这个讲到这个归纳法的话，其实感动是什么？我现在开始真的是读圣经的时候，我要问我自己，我要问我自己说，有没有地方可否可以效仿的？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免的？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什么承诺？有没有需要祷告的地方？有没有服从的？有没有什么条件？有没有背诵？有没有什么地方非常挑战性的 ？OK， 啊，对我刚刚讲的时候，就这个图片，可能有人说看的时候也很挑战。那当然，这个图片是也是同样的，是别人把它画出来的。OK， 那不是说真的是要去，其实为什么呢？是为了要了解圣经。在这个 Dr. Henry 的建议里面，哦，其实有没有要效仿的，有没有避免的，有没有承诺，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服从，其实有没有条件，有没有背诵，有没有挑战，其实啊，仔细看的话，其实真的是有，哦，真的是有效仿，有避免的。为避免什么？
避免那个接待不小心就被就是接待了假教师，被假教师蒙蔽了。
对，我只问避免，因为我们刚刚才讲到异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念圣经，那我们要赶快，因为我还好，我还有一个礼拜，但我自己也可能熬不住要下个礼拜。 OK， 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给拣选的，哦 ，chosen， 对我来说我的感受很大，这四个字给拣选的，哦，其实讲到我，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劝，对我来说劝诫，哦，劝诫是一个爱的一个行动。那你会说啊，艾莉啊，其实整本圣经都在劝，没有错，整本圣经神都在劝我们要不要离开他，哦，不要犯罪，不要做这个，不要都在劝。那在这个约翰二书为什么有那么特别要讲出来现在劝呢？其实我个人感动的说，在约翰这个二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劝，就是在诚心的爱里面，在真诚的爱里面，真理的爱里面，就刚刚看到那个圈圈里面，彼此相爱里面，我们怎么劝诫人家？我们怎么劝诫人家？我们有没有看到老约翰的劝 ？OK， 那另外一个老约翰就劝我们什么？要警惕什么？要小心，小心什么？刚刚 Vicky 讲的，其实要警惕什么？要避免什么？就是要小心，我们不要跟异端，不要说什么去听，连碰都不能碰，连接待都不能接待，连问安都不问安，是有这么严重吗？哦，我们可以，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哦，当然是很严重了。好，那么另外一个感动其实就在第五，刚刚才念完了 ，OK， 约翰一书的五章四到五节。那么我请这个小谢，因为我看到你，小谢，你可不可以帮我念这一段经文，就是在上面。
好，
看得见吗？
第四节，
yeah.
OK，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Yeah， Amen。好，其实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我个人感动就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是胜了。其实上次有讲到这个，在经历上面我们有没有得胜，在位置上面我们是已经是得胜了。因为什么？前面讲到给拣选的，其实我们就是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在位置上面完全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是胜了世界的，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那当然在经历上面我们可能还什么要抵挡，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持续。所以在经历上面不一定我们每次都会得胜，哦，那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开始念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个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同样我请那个小丽，可不可以帮我念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
啊，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好的。如果持续的话，哦，我们最终的讲到这个充满的赏赐，其实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什么？就是给我们永生。 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是光知道，应该要去收得到。 OK， 要得到，那我当然愿意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是童阿姨写的啊，我把它我跟大家讲说我把它拿过来了就借用啊。其实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应该知道永生是神所赐的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今生就知道自己有永生，现在我们就知道有永生。 OK， 那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就是信耶稣那一刻就得着了，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这个看这个约翰二书是很重要的。我们什么？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在信的时候得到永生了。那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持续，我们要持续，金钱的持续不断，要得到什么？得到永生。那第一个，在约翰二书里面就讲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就是什么？很实在的一个建议。劝诫你们说，注意哦，注意什么？不要接待。许潇在不在？
在。
如果有两个很年轻貌美的女士来跟你问安的话，你要不要问跟她 say hello？
看她是不是异端呢？
阿妹、哦，
不是，
大部分年轻的那个一对男的或是一对女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当然我们现在不讲名字，那不用去谈。那这个我们应该有知道了，我们有知道，就是连问安都不要问他，连那个接待都不接待。好，
很好啊，你今天把这个背景，把这个主线分段主题目的都讲出来了。要不要把解读经文的部分就留到下一次呢？二书从这个开始，接下来每一本书都是一章的圣经，其实每一章大概十几节或者二十几节的经文，经文本身都不长。那像 Eddie 这样，我觉得他的安排，这样安排也是蛮好的，就是第一次给我们一个 overview，我们先从整体来看，背景、作者、收信人，然后主题是什么，有一个主线抓住以后，第二次呢我们再进入到具体的经文，因为整共约翰二书才13节经文嘛，并不是很长，我们一次是可以学完的哈。所以那就请这个 Eddie 哈，下一次再把经文当中具体的这个他涉及的问题哈，再带我们下一次来仔细来读一下。好，
好的，
好，我们谢谢 Eddie 呀，这个他
谢谢 Eddie，
你可以看到他
谢谢
花了好多的时间呢，为我们收集资料哈，为我们整理啊。其实现在就是不是问这个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啊。所以呢，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些这么多的资料哈，都把它整理出来，而且按照顺序讲解出来啊，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很感恩啊，谢谢 Eddie 哈。那我们很期待下一次我们进入到经文的细节哈。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哈，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住在我们里面，你的话就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懂得去分辨哈。今天艾迪弟兄给我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这个对付病毒一样哈。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异端，有各种各样的世人的小学，有各种各样的哲学学问的说法冲击我们的信仰啊。真是我们要在主里面不断的，不仅要注射疫苗，还要注射 booster 啊，让我们不断的被真理所充满，让神的话充满我们。让我们灵里面就有力量啊，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让我们心中就有这样一个认定啊，真是跟随主的真理的教导，真理的启示啊，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一批弟兄姐妹实在是有福的啊，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愿意在你的里面来学习啊，也彼此的分享啊，就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下一次再回来学习约翰二书的时候，真是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那些属灵的宝贝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建造。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在这里有这样的这样的分享啊，交通啊，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